朋友您好，欢迎您再次收听《天路历程》广播剧。上回我们说到，蒙恩和他的同伴忠心，在旷野的路上遇见了他们的好朋友传道先生。传道先生对于蒙恩和忠心排除万难走天路的态度和见证深受感动，于是鼓励他们要坚持到底，并且事先提醒他们，他们即将进入一个市镇，有许多敌人会攻击他们，鼓励蒙恩和忠心无论如何都要至死忠心。果然，当蒙恩和忠心走出了旷野，进入虚空镇，立即遭到群众好奇但有敌视的围观，因而引来了一阵骚动。虚空镇的主人派定的审判官无缘无故地将他们关进了一个笼子，让镇上的居民嘲弄取笑。有些居民实在看不过去，于是双方起了争执。蒙恩和忠心又被带到审判官那里去，审判官判定他们有罪，因为他们引起了镇上的对立和骚动。结果两个人又挨了打，戴上脚镣手铐，被牵着在市集上走来走去。审判官这么做是杀鸡儆猴，以免有更多的人胆敢出面替他们讲话，或者跟他们联合起来。受到这样不公平的对待，这回蒙恩和忠心的表现格外的理智，他们以温柔忍耐的心把加在他们身上的羞辱一一的收下，结果赢得了不少虚空镇居民的心。这样的现象令一些的人暴怒不已，竟然无理的要求要将他们两个人处死。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之下，蒙恩和忠心想起了传道先生先前对他们说过的话，于是两个人彼此安慰，互相鼓励，不管谁会受难而死，都要善加利用这样的时机，不要白白的牺牲。他们还是把自己交托给统管万有全智的上帝，他们对自己的处境处之泰然，等待下一步可能会发生的事。时候到了，众人把他们拉去受审，一心想要陷害他们。主审的法官是厌善大人，众人的控告千篇一律，只是稍微变了些花样罢了。
大人，这两个人反对，而且呢扰乱了我们的买卖，在镇上引起骚动还有纷争，他呀还藐视法律，竟然使一批人也同意他们具有这种严重危害性的见解。
我只反对那反对至高者的一切的人事物，我并没有扰乱治安，我是个爱好和平的人。同情我们的人是因为他们看到我们的诚实和无罪，至于你们所说的国王，那是魔王别西卜啊，是上帝的敌人，我不承认他和他所有的使者。
这时法庭宣告，谁要替他们的国王出面反驳。于是有三个证人走出来，他们是嫉妒、迷信和谄媚。主审问他们认不认得这两个人，以及他们为了他们的国王有没有什么反对犯人的话要说。于是嫉妒站出来说话：
法官大人，我很早就认识这个人了，我愿意在这个尊严的法庭上发誓。
等等，先让这个人做宣誓的程序。
法官大人，这个人的名字虽然动听，可是他却是我们家乡最坏的人，他既不尊重国王，也不理会人民，连法令习俗也不放在眼里。他想尽方法用他那种不诚实的想法去影响所有的人，还美其名地说那是信心与圣洁的原则。特别是有一次我听他说过，天国和虚空镇的风俗势不两立，无法妥协。法官大人，你听听他的话，不但谴责了所有我们那些值得赞扬的行为，同时还谴责我们这样做呢。
嗯， 你还有别的话要说吗？
法官大人啊，我想说的话还很多呢，我只怕您会烦死了。当然啊，如果有必要的话，等其他的两个人做完见证之后，我缺什么证据啊，我可以再做补充。
于是法官就请嫉妒站到旁边去，然后他们传唤迷信，吩咐他仔细的看看犯人，问他有什么要控告忠心的。
法官大人，我跟这个人不熟啊，我也不想多认识他。可是啊，前几天我在镇上跟他谈过一番话以后，我就知道他是个伤风败俗的人啊。他说啊，我们的信仰一文不值，因为一个人绝对不能借由宗教得到上帝的喜悦。嘿，他竟然讲出这种话。法官大人，您心里也有数，我还需要报告下去吗？换句话说啊，这个人认为我们还沉迷在虚妄的敬拜里，陷在自己的罪中，我们的结局必定是沉沦啊。法官大人，这就是我要说的话了。
接着谄媚出庭宣誓，于是他开始攻击忠心，为自己的国王辩护。
嘿，法官大人以及在场的朋友们，这个人我认识很久了，也听过他说过一些不该说的话。他曾经咒骂我们尊严的国王别西卜，还轻蔑地说了魔王那些高贵的朋友的坏话，有奢华爵士、虚荣爵士、好色爵士、贪婪爵士，以及那些有头有脸的贵族们，都给他骂了进去。他还说，如果所有的人都跟他一样的想法，这些贵族没有一个人能够再在城里待下去。而且法官大人，他也不怕得罪您哦，他说啊，你是不敬不虔的恶棍。他还用许多诽谤重伤的形容词全念了一遍，这城里上流人士没有一个不被他恶毒的话骂得灰头土脸的呢。
哼，你这个叛徒、异教徒、卖国贼，你有没有听见这些老实人对你所做的控告呢？
大人，我可不可以说几句话替自己辩护呢？
喂喂，你不配再活下去了，应该即刻处死。可是为了让大家看到我们对你是何等的仁慈，我们就姑且听一听你这下贱的叛徒要说的话。
我对于嫉妒所说的话，我的回答是这样的，我只说凡是违反上帝的规则、法律或风俗，这跟天国是绝不相容的。要是我这话说错了，请指出我的错误。关于迷信对我的控告，我只说了这样一句话，就是敬拜上帝需要有圣洁的信心，在敬拜中靠自己是行不通的，对永恒的生命呢也毫无帮助。至于谄媚说的话，我只说过这城市的国王以及他的乌合之众是不配待在这市政，只配到地狱去，求上帝怜悯我。
这时法官对陪审团的团员说，
陪审委员们，你们已经看到了在这城里引起大骚动的人，你们也听见了这些可敬的人对他所做的控告，你们也听见了他的回答和自白，现在你们有权决定他的生死。不过我认为有必要向你们解释我们的法律。从前在我们魔王的仆人法老王有一条法令说，为了避免不同信仰的人数增加、力量扩大，因而对他不利，应该把他们的孩子丢到河里去。他的另一个仆人尼布贾尼撒大王也立了一条法令，凡是不俯伏敬拜他的金像的人，一律给扔到烈火的窑中去。大力乌王的时代也颁布了一条禁令，任何人向王以外的神求什么，就必须给扔进狮子坑中。事实上，这个叛徒已经违反了这些法令，不但在思想上，而且在话语和行动上也是如此，这绝对是不能容忍的。同时你们也看到他反对我们的信仰，他既然已经承认这条罪，他就该受死刑。
听了法官这一席话，陪审团的团员们退席商量中心的处决。这群陪审团的委员有盲目先生、无用先生、恶意先生、纵欲先生、傲慢先生、敌意先生、说谎先生、残暴先生以及恨光明先生等等。这些人私下都反对中兴，于是全体一致判定中兴有罪，并且判处中兴死刑。众人把中兴拖出去，以前所未有的残酷死刑对待他，最后把他绑在桩上烧成灰烬。在骚动的群众当中，一辆火车和几匹活马等待着中兴。当中兴断了气，立刻被火车活马接了去，笔直地穿透云霄，在号角声中直达天城的大门。中兴就这样为主殉道了，留下同伴蒙恩一个人。蒙恩会不会遭到同样的处决呢？欢迎您下回继续收听《天路历程》。